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召聚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不是说你不在我们所在的家或是在各个地方，而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非常的喜悦乐意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能够教导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而且能够在我们心灵里面运作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愿意爱你，愿意跟随你，愿意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脚踪来走人生的道路。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感谢你，你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查考创世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特色哈，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首要是不是看说我要做什么，或者说认识人类到底是谁，而是认识到底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那在创世纪里面的所描绘出来的上帝的特色是什么？他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创作家，不但在整个万物自然界里面让我们看见很多的形形色色他的创造，特别在前头，可是事实上创世纪第五十，从总共五十章里面，你可以看得见，很多在描述人物的当中有很多的自然现象，这样子穿梭的。神不但是在万物里面彰显出他的那个艺术作品，更是在人的身上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他的艺术的杰作。而且每一个杰作，既然是杰作，就是有它的独特性，对不对？不是那个机器这样子 uniformity， 就是整个的完全是一啊制式的那种制造，所以他就每一个，我以前已经很多次的讲过，连那么看不起眼的树叶，都会有不同的构造或是形态，当然像病毒，每一个病毒都不一样啊。可是呢，在这个神的创造里面，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艺术的作品的一个特色，就是你看到一个艺术作品，它不是只有独特而已，它的每一样的独特里面又有合一，那种和谐才会展现出来它的美。所以神的创造里面反映出来神的神性跟永能，罗马书第一章不是讲到吗，我们人有时候不太愿意认识神，但是事实上从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神的神性跟他的永能，他的能力，是明明可知的，反映出来他的 character， 他的那种性情，他本质，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它的本质有两个，它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其他的。虽然人常常会拜偶像，我们会拜很多的神明，但是它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是合一的，三位一体合一的神，而且它也跟它的万物产生一种和谐的关系。所以如果讲到我们人类的话，我们人类的 之所以荣美，就是因为我们的独特性，每一个人的发挥你内在的那种独特性啊。如果是讲独特的话，就不在乎是模仿，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上次才说到，我们看圣经人物的时候，绝对不要想到说你要去模仿这个人啊，这个人太棒了哈，我要去效法他，我要去模仿他，这就走错路了。因为神给我们造成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要从内在去发挥出来啊。那既然呢，神造我们具备有这样子的特性呢，我们就要去发掘啊。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怎么样去发掘啊，我们没有自我意识 （self consciousness）。可是到后来哈，你会发现，你如果观察小孩子哈，当他第一天看到他镜子里面的那个人，居然他自己的时候，他就。哦，原来这个就是我，因为他从来看不到自己哈。可是在镜子前面他才开始说，哦，原来这个就是我。我记得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她常常跟我谈一件事，她说我常常有一个疑问，我为什么会是我？这个很哲学性的问题。虽然她没有受过很高等的教育，但是她会，这就是我们人性，神给我们的一种很特别的一种自我的意识啊。所以呢，我们在渐渐长大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渐渐的去发掘我们的那个独特性到底是什么啊。在教会你会常常会听到说啊，我们要去发掘我们的恩赐啊，然后有时候教会比较功利主义哈，就是说发掘恩赐就是要服侍，其实这个有点不太好啊。发掘恩赐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心意啊，他要我们成为一个不但是在品格上面是完全的。而且是在整个造型上面是完满的哈，完善的哈，是就是很荣美了哈。而且呢，我们也有一个倾向，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但借着神的话语啊，或是给我们的机会境遇哈，去发掘我们自己之外，我们也会去发掘别人的独特性啊。有时候我们自己看不清楚，但是比如说跟爱娟相处之后，我就发现说，哎，你有这方面的，你怎么没有看到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发掘。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更多的发掘我们的独特性的时候，我们就很乐意的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活祭，献给神。不是啊，发掘我自己的才能啊，发掘我自己里面的有的资源之后呢，就很自私的来为自己所用。你会当你更多的认识神的时候，你就愿意奉献啊，给神当成活祭啊，献给主。然后呢，让主的能力能够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继续的运行啊。除了神的哥罗西书那里所讲的很有意思哈，是我自己蒙召的时候的一节经文啊。我不必翻，我可以念给他们听。在第一章的第28-29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也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我们传福音不只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而是更多的去让神还有我们自己来更多的发掘哈， 他们里面的那个独特性，然后迎到神面前，也能够有那种奉献成为活祭的那种渴望。我也为此劳苦。我们是要尽心竭力，我们常常服侍的时候是要付出一些心力的，但是这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会运用。可是下面又有四个字，尽心竭力。所以你会看得到好像神跟我们就同工了，然后在我们身上就成为神的杰作，慢慢的成熟，而且长成那个神中在我们在母腹里面就已经赋予我们的那个独特性。所以我们需要尽心竭力劳苦的锻炼啊，学习。上次我不是讲过吗，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潜力啊，有福利，有平衡力，但是还是需要锻炼才可以发挥这个福利跟平衡力的作用出来啊。你可以去游泳，你可以去骑脚踏车，所以有时候需要冒险。像我就是怕在水里面啊，不愿意冒险，所以就到现在还不会去游泳。不能够太守成，要踏出信心的一步啊。但是呢，也不要就是不瞻前顾后的，完全把自己豁出去，这个也不好啊。所以那个冒险的精神是要加以平衡的。也就是不是只做自己知道去做的事情，有时候要自己不知道但是你会有潜力的时候，就要去冒险去做出来。不要像那个一个国王分给管家5000两、2000两、1000两，那个1000两的仆人呢就把他埋没了，就把他的资源给埋没了。我们如果把我们自己所发掘出来的才干或是资源埋起来不付出的话，没有好好的为主所用的话，那就太可惜了。神会在末日的时候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啊，要到外面去哀哭切齿。回到说这个活祭这件事情啊，既然认为是活祭的话，那么就会不计较得失。什么叫做活祭？就是你完全的献上你自己，包括你的金钱，包括你的房子，包括你的所有。如果你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心态，这一切都是神的，神给的礼物，只是神给我们机会愿意把他所赐给我们的愿意献上给他。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奉献的时候这些钱都是神给的，可是神给我们说，我既然给了你，你愿不愿意把你所得到的也奉献出来，好像给我们有一个给的机会啊，不但是接受而且能够给出来啊。所以呢，你可以发现圣经里面很大的教导就是，我们是管理者，我们是管家，我们不是主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比如说最近不是那个会议发现他的房子那个玻璃就被不晓得被外面的什么打到的，然后就那个，我们有房子的人就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房子是我的，可是你如果认为房子是神的话，任何的整修或是任何的那个，你就不会太 那个得失心就不会太重。今天也是这个样子。约伯的见证就是赏赐的在乎耶和华，收取的也在乎他，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常常要记得，我们是活祭，既然是祭物，就已经不是属于我的。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过一个不计较得失的那种生活方式。一种不计较得失的生活方式其实非常的轻松，你失去反正神容许，你得到感谢赞美主，所以就很自由，不会被这些的东西来绑住。而且如果认识都是神所赐的话，你也没有什么可自夸的。我的房子比你大，或者说我的钱比你多，而且同时也不会去嫉妒别人，你的比我多，你的比我多，神给你多是要让你可以好好的更多的利用，你如果更自私的利用，那就失去了神的那个心意，所以也不需要去嫉妒别人。在给5000两2000两的时候，神给他们的赞美都是一样的。我的资源给我只有2000两的时候，我好好的去利用，去赚2000两，一样的被神所笑纳，一样被神所称赞。所以不自夸又不嫉妒，这就是那个主人称赞 管家的那个四个字，叫做忠心。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不自夸不嫉妒是消极方面的，可是忠心跟良善是正面上面的。而且又因为我们是一个肢体，我们是主耶稣是头，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既然是一个群体，一个肢体，当其他的肢体受伤的时候，他发挥不出来他的独特性，他的那种独特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就要一起来为我们的肢体。你的身体什么时候让你感觉到最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你受伤的部分，对不对？你如果那个膝盖没有什么受伤，你不会说啊，我今天的膝盖非常的好，你不会去注意到你的膝盖的好。但是当有一天你的膝盖酸的时候，或是你的哪个地方被刮到的时候，或是被蚊子咬的时候，你才会那个。所以一个正常的一个肢体的关系，就是哪一个受伤了，哪一个生病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关顾，去护理，帮他们擦药，帮他们按摩，来发挥彼此相爱的那种恩典。而且能够这样子能够见证出来，真的在地上可以有神的国，可以有那种彼此相爱的那种关系。马太福音不是讲吗？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彼此相爱，能够结出果子来，人就认出来我们是他的门徒。那我有一个比喻最近我们端午节我们吃粽子给我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合一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不过呢，先讲粽子之前呢，先你怎么样？乒乓球不是滚来滚去的吗？假设呢，我们有一堆乒乓球是各式各样的乒乓球，但是都是圆形的，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性。那可是我们都自己走来走去的，很自由的在那边移动。你怎么样把这些乒乓球能够集合在一起呢？怎么样使他们合一呢？ 是不是有一个方式，就是像包粽子一样哈，你把每一个乒乓球能够包一个，就是系上一个线，然后呢有一个环，然后这个环都这个线都系在这个环上面，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高举这个环，一高举起来的时候，这些乒乓球就自然就合起来了，就像粽子这样子。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性，可是我们都连于基督的时候，我们都跟基督有正常的很好的关系的时候，而且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高举他的时候，我们就会聚在一起，有合一的那种关系了。因为我们人真的很难合一耶，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啊。所以只有在基督里面，当我们以基督为的心为心的时候，让它高举起来的时候，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从创世纪里面，你从人物里面，你可以看到神的一种也就是说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条线啊，一个主题啊，就是神的恩典。神是一个 giver， 他常常就是要给啊，他给万物给，反正他就是不断的在那里施恩。可是施恩的时候需要人去接受，人如果没有接受的话，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恩典。所以你可以发现，恩跟信心的接受编织出来整个圣经的一个脉络，以创世纪为起手为开始，变成一个 paradigm， 变成一个模式。你看很多的故事或是很多的情节，都会看到神的恩典跟人的信心的回应，或者人的不幸的失落。当人没有付出信心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恩典，甚至会得到咒诅。所以恩典跟祝福是神一直要很乐意要赐给人，而且赐给万物的。每天早上都会按时的有光线出现，来给万物做光合作用。所以可是呢，万物很顺服神，他们都可以接受这个光，但是我们人有时候很喜欢在黑暗里面，我们就不愿意接受这个光。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的脉络，一个 paradigm 就是一个模式，你会发现就是神的恩跟我们的信这样子交织编织而成的。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看三个人物，在创世纪里面的三个人物，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一个就是雅各，一个就是约瑟。而这三个呢，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事实上雅各的信心好像不是那么明显，可是他的盼望很明显，我等一下会再解释。那约瑟的爱是比较更明显的，也就是神借着这些创世纪，这个只是三个代表人物，你如果仔细去看圣经的人物的话，你就会发现神盖的人物很长存的三个厚礼，很厚重的礼物，就是第一，我们可以信靠。动物它不太能够有信心的，动物也许有了，但是是很肤浅的哈。我们也可以仰望，我们可以有盼望，而且我们可以相爱。 所以信望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他后面说什么？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我们到了天国之后，我们就不需要信心，我们与神面对面了，我们所有的盼望都成就了，我们也不需要，可是我们可以在天国里面彼此的相爱。神就是爱，在约翰一书里面，神就好像他没有说神就是信，神就是望啊。虽然信跟望是长存的，所以这三样大的礼物在人间啊，在人物里面就可以彰显得出来。这些都是恩典，都是礼物，是罪人没有的，只有义人才有。义人是什么？得救的人，对不对？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为神的恩称义，我们成为义人之后，我们就拥有这三样东西，而且可以在这三样好东西在我们的每一个人身上都发挥不同的独特性。这个人的信心是这个样子，那个人的信心又表现得不太一样。所以这些人物之所以有这三样的好东西，可以分析来看，就是比如说我们看亚伯拉罕，他的一生里面，我们其实等一下会看到他的一些缺点，他对神的那种信任真的可以做我们的一种欣赏的对象，就是啊，觉得他怎么会这样子的，居然可以把我都不太能够想象，我哪一天神叫我说把我的儿子献上，哇塞，我先生在世的时候，我有时候跟他讲，我爱我儿子比爱你还多，因为哪一天呢，如果你死掉了哈，我会难过了，但是好像我儿子如果死掉的话，我会更难过。当然，这个是一种坦诚的话了。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会把神告诉他说，把儿子献上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哈，我们不要以为以撒是小孩子，他没有自主性，他其实那时候已经是30岁的大人了，他可以反抗，他可以那个。所以从以撒的生命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的顺服，就像主耶稣一样，当神要把耶稣赐给我们，让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的时候，在希伯来书说他是顺服，他乐意，他可以不要到世界上来，但是他愿意为我们的缘故来到世界上。所以亚伯拉罕的信任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愿景，就是我们的信心可以成熟到那样的地步，甚至有一天我们可以，有些人不太愿意当把儿子献上给神当传道人，常常有一个障碍，就是觉得传道人好苦，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够功成名就啊，赚大钱，能够养家糊口之外呢，能够好像很兴旺。可是事实上，我自己做传道人做了50几年，我没有欠过，直到最近了，因为一些事情，才有些人借我钱去还这个寿险的事情，我从来不需要去借钱，神供养我一切的需要。雅各，你如果熟悉雅各的生平的话，他一生都在追求什么？追求祝福。他明明知道他没有长子的那个，他即使伪装成为长子，他所得到的也是一种 所谓口头上的一种祝福，但是连那个他都想要，所以他一直想要得到他父亲的称赞，他父亲给他的祝福，他那种心里的渴望的那种期待，不配有的福，是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比如说他对他爱那个拉结，然后呢宁可为他做了14年的工啊，也是想在拉结的身上能够满足他的那种渴望啊。约瑟呢，你就可以发现他因为有神给他的那种爱，可以使他的人际关系可以做一个，可以说是对他的那个仇敌的那个兄弟可以做一个连结。到他最后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创世纪50章，当雅各死掉的时候，那些兄弟都非常的怎么样，紧张，对不对？怕约瑟就反悔了。可是他说什么？第19节，50章的第19，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连人家害我们都是上帝的好意。当然如果我们知道约瑟的生平，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为了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样子的爱心真的不是人间有的，特别是对兄弟姐妹。如果你有不好的兄弟姐妹，你就能够体会到人间的爱。真的有时候我们朋友的爱还比我们的兄弟姐妹的爱要更坚强，更纯啊。所以约瑟的那种爱啊，也就是神在他的生命给我们的生命里面所有的资源，我们可以去发挥出来的。所以这三样白白的恩典是非常的美好，但是有一点，就是这白白的恩典都需要 testing， 都需要经过试验。你说我相信神吗？你的信心需要试验。所以亚伯拉罕才受试验，你说你很信任我可以从此死人复活吗？那么你就把你的孩子献上，看我可不可以把他使他复活。所以这三样好东西神都要试验我们啊。在生命记，好，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8章，不是神带领了这些百姓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本来呢十几天就可以走到迦南地的，可是却在旷野里面绕了40年。第8章，生命记第8章第2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神也跟他们一起去旷野，神没有说你们去旷野就好了，没有，神跟他们一起去，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也就是我们常常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到底是，你说我有信心吗？我有爱心吗？我有真正的对神的那种仰望吗？都需要试验的。而且有时候啊， 要警告你们，有时候有些试验啊比较长，我们常说哎，一天就好了，或是一个礼拜就好了，一个月就好了，这里40年了。当然神怜悯我们，看我们每一个人啊可以承受多少，他就给我们多少，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在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开一个出路。但是试验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子才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成熟。那对神的信任，比如说我们讲到信好了，对神的信任从哪里来呢？神看不见呢，你怎么相信他呢？从神的话。你怎么样信任一个人？我怎么信任爱君？就是因为我跟你交谈，我发现你的爱很，你的话很可信，你说到就做到，这样子就让我对他有这种信任的心。所以我们人之间的那种信任是从这里来的。神也不傻，他也知道我们需要有形有体的一种实际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不是只是看到万物就相信他而已，而是他说了话，他说话算话，他的应许永远没有改变。不但是他的应许没有改变，他这个神神本身也不会改变的。希伯来斯最后一章不是讲到吗？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永远不改变。那在其他的地方也有。那你说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至少我有了。神既然他说他不改变，可是他是又是活的，一个活的东西会不改变吗？你有没有想过只有死的东西才不会变吗？就是固样static， 就是反正就摆在那里，不是 dynamic。 dynamic 一个活药的东西一定会改变吗？我不是跟你们讲我很喜欢看云，因为每一瞬间都在改变，因为它是活的。那怎么讲呢？这两个是不是一个 paradox， 是不是一个是非而是的一个道理呢？我用一个比喻来讲，我们大家都玩过那个万花筒，万花筒是不是一摇就很多的变化？可是里面的元素有没有添加？没有哎，可是它是活的，可是它又没有，里面的本质又没有改变，了解我的意思吗？神的本质永远不会变，神就是爱，神就是光，这永远不会变的。神的怜悯，神是一个要给的 a giver， 这个都不会变的。但是他又是非常的啊，不只是公义，就是说它又是美到一个地步，就是生生不息啊，然后真的是又真又活，你每一天都可以经验到神的不同的面向，昨天经验到的爱跟今天经验到的爱，昨天经验到的怜悯跟今天经验到的怜悯不一样，昨天的恩典跟今天的恩典也不一样。可是他是赐恩的神，是一样的，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就可以对他有完全的信任，而且可以对他有完全的盼望，而且可以进一步的对他有付出完全的爱。因为我们对神有信任，我们对神有盼望，我们对神有爱，而且神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我上次好像也提到了， 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以弗所书，我的圣经是269页。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的父，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也就是归于三位一体的神，他在基督里面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有的福气都给我们了。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不晓得你们记得记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啊，第八章的第32节，或者说从31节开始念好了。罗马书第八章，我的圣经218页，往前翻啊。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起一同的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也就是神给我们所有的，而且是按的，不能，我今天不能把我一生的粮食通通吃完，对不对？神会按照每日的饮食给我们饱足啊，每天都有恩典，但是那个恩典已经都赐给我们，我们无所缺，神的供应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既然已经拥有了所有的神赐的信心，虽然那个信心要长大，要成熟，但是已经有了，也有了那个所有的盼望跟所有的爱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去信任别人。这个世代最大的，我觉得啦，最大的魔鬼的一个残害，就是把我们的信心给拿走。你看年轻人不太容易相信你这些老 Coco 的老 KK 的人的，也就是我们对政府也不信任，我们对整个世界的那种也不信任，反正就是我们已经那个信任的心已经在人际关系里面被破坏的非常的惨烈。可是呢，因为我们有对神的信心，我们相信神可以保守我们。只要今天不是我的末日，他绝对不会让我成为末日的，他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死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既然有这样子这么丰富的所有的神所赐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去信任别人，我们就可以去爱人，我们就可以去舍己去付出，我们就可以对人有盼望。对你的孩子现在也许很不好，但是你可以因为神的缘故对他有盼望。所以圣经里面说信以至于信，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也就是当我们有信心付出的时候，它好像是一个有机体一样，会长大的。在我们里面的信心不是只是一种理论而已，或是一种心态而已，而是一个有机体的，它不但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慢慢的增长，而且可以在别人的身上可以长出来。当你遇到一个很信任你的人，你会有更多的信心，会不会？有的人点头，有的人没点头，好像不太确定哈。我的经验是这个样子，当你很能够信任别人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人真的可以跟你掏心掏肺的，可以信任你，而且爱以至于爱，爱也是这个样子。当你付出爱的时候，就在那个人身上就产生更多的爱，他可以去再去付出给别人。这样子的形象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对不对？我上次讲到说，我们不要效法圣经人物， 但是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教宗，因为所有的圣经人物，事实上你去看，都反映出来耶稣基督的荣美。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这样子，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讲到，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那中文的翻译不太清楚。那个信叫做 faithfulness， 他的信实，他很忠心，他愿意为我们舍己，那种信实了。因为他的信实，所以我们可以得救。雅各的盼望这个好东西，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对我们有期待，他知道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可以成为完全人。所以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最后讲到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因为他对我们有期待，他有盼望的。所以当这个盼望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对别人有盼望。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对人有盼望，那这个人大概永远不会信的。那他真的是永远不会信。我记得我的阿姨啊，那个念佛啊，不知道念到吃素念佛不知道到哪个地步啊，每次见面的时候都是在那里，我不晓得你们有遇到那个，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会信吗？后来他还是信了。所以我们会对人有盼望，那对人有爱心，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让我们不一定永远有爱的行为，但是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 loving person， 我们这个人的本质就是一个有爱心的一个人，就像爱君的名字一样。对不起啊，今天常常把你当例子了。所以在我们身上就彰显出来主耶稣基督的那种荣美。所以再回到圣经人物，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相信即使是死，神都可以让他复活。他更宝贵的看见啊，你如果仔细去读亚伯拉罕的一生的话，我觉得亚伯拉罕最大的描述啊，就是在希伯来书的一节经文，也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节经文。希伯来书信心的那一个篇章叫做11章，对不对？第十一章的十三节，我的圣经323页。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有没有得到迦南地？没有。可是他的子孙有没有遍满全地？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他死的时候只有一个坟墓，只有一块坟墓。可是他现在是不是在天上？他知道他的后裔如海沙那么多，如天上的星辰那么多。当他信任神的应许的时候，他就能够活出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们有房子的人很难，我觉得非常的困难，能够想到说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 我的生日哈，在圣经上是祝棚节，也就是有一天有一次，我不记得我是几岁的时候，好像是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在英国参加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会啊，叫做 Catholic Convention， 在那个英国的西北的那个一个湖区啊，然后湖区嘛就要露营。我很不喜欢露营，如果我出外我一定要住旅馆住饭店啊，舒舒服服的。这个露营啊什么都不方便，而且那一次一个礼拜里面都下雨，你知道露营的下雨真的是刚好碰到我的生日。然后我就想起来我是祝棚节，当然犹太人的那个什么历哈是不一样的，可是圣经记载说七月十五他们一周的那个祝棚节。我现在回想起来啊，我一生好像都在祝棚哎。我结婚36年不到了，差不多了，搬了16次家，到现在好像安定下来，可是也不是我的房子啊，是一个好朋友的那个。所以好像比较懂了，比较懂家里哈，不要堆东西，因为哪一天又要搬家，又要整理东西。你们有家的人一定是堆很多东西，对不对？买来这里，反正就找地方就堆了。所以比较困难去理会它，什么叫做做客旅？可是我们真的要锻炼我们的信心到一个地步，我们在地上真的是客旅，真的是寄居的。哪一天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些都不能够带走，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带走，就是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的恩典。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可以带走？我不是跟你们提过，在大礼拜的时候我有一次讲到，我提到我一个好朋友写的一本书叫《生命是一份厚礼》，他的前面的一章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名言。他说神让我们长成什么样子是他的礼物，他给我们的礼物，就是我们生下来是什么样子是他的礼物，我们长大了以后成为什么样子是我们给上帝的礼物。你到现在像我快要70岁了，长成什么样子是我们给神的礼物。所以我们要继续的不断的有这样子的信心，在世上能够更多的充实我们的内在生命，让主耶稣的生命越来越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雅各的盼望，他盼望长子的名分，他盼望爱情，他盼望财富，他盼望多子多孙，他生了12个小孩，但是他最大的盼望就是得到神的肯定。所以当他跟神摔跤的时候怎么样，神说天快亮了，你不能够看见我，你如果看见我的话就会死掉。可是他抓着神不放，他说什么，你一定要祝福我。圣经没有写，我常常很好奇到底神跟他说了什么话。神一定跟他说了一些话的，我在想是神对他的肯定，就说我爱你，我要祝福你。所以我们是不是到年老的时候，所以他到年老的时候他可以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啊，在希伯来书第11章那里讲到信心的人物的时候也提到，希伯来书第11章21节，他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他的盼望得到 fulfilled， 得到成全了。约瑟呢，我们刚刚念的50章那里，他不擅自，他说我岂能，我们再回来看哈，50章那里 创世纪五十章那里。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他不擅自做主，他尊主为主。英文是他 avoid God's chair， 神坐的位置他避免，他避免坐神的位置。第二个，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 stand from God's view， 他站在神的角度，有神赐的眼光来看世界。第三个，他 imitate， 他效法 God's love， 神在他身上所施的一切的恩典和慈爱，他效法神在他身上所施的所有的慈爱，让他从最低潮最卑贱的，还下到监里面，监狱里面的，却能够升高成为宰相。所以这三个特点，他 avoid God's chair， stand from God's view， and imitate God's love。 有没有记起来？这是英文，学一下英文啊。以至于在约瑟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形象。主耶稣也不擅自做主，他一生顺服天父的旨意，他有神赐的眼光，知道他的一切的受苦都有代价，都可以得到最后的满足，他可以从死里复活，带给人新生命，而且他效法神的爱，舍己给。神的一生都是在给。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我念给你们听。这是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人写的。他说，圣诞真正的主人是耶稣基督，纪念他的降生，为人类带来救赎的盼望与恩典。有一篇名叫借，就借给人那个借的一个短文，深刻的描写基督在世上的人生意义。我念给你们听。基督没有自己的床铺，降世的时候客店借给他一把干草。基督没有自己的坟墓，离世的时候财主借给他一个石洞。基督没有存款，行神迹用的饼跟鱼是小孩子献的。基督没有动产，当讲坛用的渔船是小村民借的。基督没有车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借了离居一头。基督没有房子，告别的晚宴摆在别人家的楼房。一无所有的是基督，没有高帽和金冠，只有荆棘在头上，没有戒指和手套，只有钉子在手上。一无所有的更是基督，身外的全是借的，身内的全是近亲，就倾倒出来。借是他的记号，给却是他的人生。我放在我的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这就是主耶稣的人生的意义。让我们能够，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神要在我们身上塑造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他。给是我们的人生，也许我们常常需要 领受别人给我们的恩，更是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活出那种常常去给的一种人生。所以当我们看创世纪里面的圣经人物的时候，绝对不要忘记看见耶稣。有一个神学家他常常说 Jesus is better Adam, Jesus is better Abel, 就是亚伯， Jesus is better Abraham, Jesus is better Isaac, Jesus is better Jacob, Jesus is better Joseph。 也就是说主耶稣是比这些人物都要更美更好。那当然有了，我今天就不讲了。所以我们在看整个圣经的时候，真的还是要啰嗦的奉劝各位好好的读圣经啊！我今天早上还想到伊朗，我就想到对你有一个挑战，你可以花两三个小时去跑步啊，但是可不可以一天花15分钟好好看神的话语？你会发现神太美好了，我们怎么可能把他所说的一些恩言恩语都摆在书架上面呢？就摆在书桌旁边呢？让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更多的滋养，更多的成长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还有我们的爱心。好，我们就结束这个学期的课程。